使徒行传第一章。提阿菲罗先生，我已经写了前书，叙述耶稣开始所行所教的一切，一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之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难以后，用许多凭据向使徒显示自己是活着的。他向使徒显现，并且讲论神的国的事，有40天之久。耶稣和他们一同吃饭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说：你们要等候父的应许，就是你们听我讲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再过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要在这时候使以色列复国吗？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或日期，你们不必知道。可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说完了，他们还在看的时候，他被接上升，有一朵云把他接去，就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升，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被接升天离开你们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也要怎样回来。后来他们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那山靠近耶路撒冷，有一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他们进了城，上了一间楼房，就是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麦、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基进派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等人所住的。这些人和几个妇女、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他的兄弟们都在一起，同心的恒切祷告。那时约有120人聚会，彼得在众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经上的话就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预言那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的事是一定会应验的。他本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一同领受了这职分。他用不义的酬劳买了一块田，结果倒头栽了下去，腹破长流。这事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全都知道，所以按当地的话，那块地称为雅格大马，意思就是血田。因为诗篇上写着，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居在其中。又说，愿别人取代他的职分。所以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那天为止，当他在我们中间来往的时候，那些跟我们常在一起的人中，应该有一个人出来与我们一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于是他们提出两个人，约瑟，号称巴撒巴，又名尤士都，和马提亚，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要拣选谁来承担这使徒的职位和工作。这职位犹大已经放弃，往他自己的地方去了。大家就为他们抽签，结果抽中了马提亚，他就与11使徒同列。使徒行传第二章。旬节到了，他们都聚集在一起，忽然有一阵好像强风吹过的响声从天而来，充满了他们坐在里面的整间屋子。又有火焰般的舌头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用别种的语言说出话来。那时住在耶路撒冷的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这声音一响，许多人都聚了来，人人都听见门徒讲出听众个人本乡的话，就莫名其妙。他们又惊讶又惊奇，说：你看，这些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讲我们从小所用的本乡话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 埃及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客居罗马的犹太人和归信犹太教的人，克里特人以及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语言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还在惊讶迷惘的时候，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另有些人讥笑说，他们是给新酒灌醉了。彼得和十一使徒站起来，他高声对众人说，犹太人和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你们应当明白这件事，也应该留心听我的话。这些人并不是照你们所想的喝醉了，现在不过是上午九点钟罢了。这正是约珥先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所有的人，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青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也要把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我要在天上显出奇事，在地上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太阳将变为黑暗，月亮将变为血红。在主伟大显赫的日子临到以前，这一切都要发生。那时，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听这几句话。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神已经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的大能、奇事、神迹，向你们证明他是神所立的。他照着神的定旨和预知被交了出去，你们就借不法之徒的手把他钉死了。神却把死的痛苦解除，使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被死亡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时常看见主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必不会动摇。为此我的心快乐，我的口舌欢呼，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盼望中。因你必不把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必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经把生命之路指示了我，必使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弟兄们，关于祖先大卫的事，我不妨坦白告诉你们，他死了，葬了，直到今日他的坟墓还在我们这里。他是先知，既然知道神向他起过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又预先看见了这事，就讲论基督的复活，说他不会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位耶稣，神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他既然被高举到神的右边，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他浇灌下来，这就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他却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因此，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们听了以后，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做什么呢？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应许原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以及所有在远方的人，就是给凡是我们主神召来归他的人。彼得还用许多别的话郑重作证，并且劝勉他们说，你们应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接受他话的人都受了洗，那天门徒增加了约3000人。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相通，擘饼和祈祷。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众人就都惧怕。所有信的人都在一起，凡物公用，并且变卖产业和财物，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在店里恒切的聚集，一家一家的擘饼，存着欢乐和诚恳的心用饭，又赞美神，并且得到全民的喜爱。 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使徒行传第三章，在下午三点祷告的时辰，彼得和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被人抬来，他们天天把他放在那名叫美门的殿门口，让他好像进殿的人讨饭。他看见彼得和约翰将要进殿，就向他们讨饭。彼得和约翰定睛看着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着他们，希望从他们得些什么。彼得却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骨立刻强壮有力，他一跳就站了起来，并且行走。他连走带跳赞美神，同他们进入殿中。群众看见他一边走一边赞美神，他们一认出他就是那平时坐在圣殿美门口讨饭的，就因所经历的事满心稀奇，惊讶不已。那人拉着彼得和约翰的时候，群众都很惊奇，跑到他们那里，就是所罗门廊的下面。彼得看见了，就对群众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因这事稀奇呢？为什么瞪着我们，好像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祖宗的神，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这位耶稣，你们把他送交官府，比拉多本来定义要放他，你们却当着比拉多的面拒绝他，你们把那圣者、义者拒绝了，反而要求给你们释放一个杀人犯。你们杀了那生命的源头，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我们就是这件事的见证人，是他的名，因信他的名，使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强壮了。这从耶稣而来的信心，当着你们众人面前，把他完全医好了。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所做的是出于无知，你们的官长也是这样，但神曾经借着众先知的口预先宣告他所立的基督将要受害的事，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着涂抹，这样那安乐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并且他必把为你们预先选定的基督耶稣差来，他必留在天上，直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自古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你们的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无论他对你们说什么，你们都应当听从，无论谁不听从那位先知，必定从民中灭绝。所有从撒母耳起以及相继兴起来讲话的先知，都曾经宣告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是承受神向你们祖先所立之约的人。神曾经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先给你们兴起他的仆人，差他来祝福你们，使你们个人回转，离开邪恶。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们正对群众讲话的时候，祭司圣殿的守卫和撒都该人来到他们那里，因为使徒教训群众，并且传扬耶稣复活，证明有死人复活这件事，他们就非常恼怒，于是下手拿住使徒。那时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拘留到第二天。然而有许多听到的人信了，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第二天，犹太人的官长、长老、经学家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还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以及大祭司的家人，所有的人都在那里。他们叫使徒都站在当中查问说，你们凭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当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民众的领袖和长老啊，我们今天受审，如果是为了在那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就是这个人怎么会好的，那么你们各位和以色列全民都应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好了， 是因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位耶稣基督，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他是你们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看见彼得和约翰的胆量，也知道这两个人是没有学问的平民，就很惊奇，同时认出他们是跟耶稣一伙的。又看见那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没有话可辩驳，于是吩咐他们到公义会外面去，彼此商议说，对这些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因为有一件人所共知的神迹借着他们行了出来，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无法否认。为了避免这件事在民间越传越广，我们应该警告他们，不许再奉这名向任何人谈道。于是叫了他们来，严禁他们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施教。彼得和约翰回答，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说吧。我们看见的听见的不能不说。众人因着所发生的事都颂赞神，于是公义会为了群众的缘故，也因为找不到借口惩罚他们，就恐吓一番，把他们放了。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了之后，回到自己的人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说的一切都告诉他们。他们听了，就同心向神高声说，主啊，你是那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宰，你曾以圣灵借着你仆人我们祖先大卫的口说，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地上的君王都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主和他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族人和以色列民真的在这城里聚集，反对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行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主啊，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你鉴察，也赐你仆人们大有胆量传讲你的道，求你伸手医治，借着你圣仆耶稣的名大行神迹奇事。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起来，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全体信徒一心一意，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财物是自己的，他们凡物公用。使徒大有能力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众人都蒙了大恩。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缺乏的，因为凡有田产房屋的都卖了，把得到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着个人的需要来分配。有一个人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就是安慰者的意思。他是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他卖掉了自己的田地，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使徒行传第五章。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妻子撒菲拉把田产卖了，他私底下把钱留了一部分，妻子也知道这件事，他把其余的一部分带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私底下把卖地的钱留了一部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所得的钱不是由你做主吗？你为什么存心这样做呢？你这不是欺骗人，而是欺骗神。亚拿尼亚一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所有听见的人都十分害怕。有几个青年人来把他包好，抬出去埋了。大约3小时之后，亚拿尼亚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彼得问他，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钱就是这么多吗？他说，是的，就是这么多。彼得说，你们为什么串同试探主的灵呢？你看，买你丈夫的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他立刻就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青年人进来发现他死了，把他也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体会众和所有听见这事的人 都很害怕。主借着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聚集在所罗门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接近他们，可是民众都很敬重他们。信主的男男女女越来越多，甚至有人把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小床和褥子上，好让彼得经过时，他的身影可以落在一些人身上。耶路撒冷周围城市的人也带着病人和受巫灵缠绕的蜂拥而来，结果病人全都医好了。大祭司和他的同党撒杜该人满心气愤，于是下手拿住使徒，把他们压在公共拘留所里。夜间有一位天使打开监门，把他们领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一切有关这生命的话都讲给众民听。使徒听完了，就在黎明的时候进到殿里去施教。大祭司和他的同党来到了，就召集了公议会，就是以色列人的众长老，派人到监牢去带使徒出来。差役到了监里，找不到他们，回来报告说，我们发现监门紧闭，狱卒也守在门外，等到开了门，里面连一个人也找不到。正殿的守卫和祭司长听了这些话，觉得很困惑，不知道这件事将来会怎样。忽然有人来报告说，你们压在监里的那些人正站在殿里教导众民呢。这守卫和差役去带使徒来，不过没有用暴力，因为怕众民用石头打他们。既然带来了，就叫他们站在公议会前。大祭司问他们，我们严厉地吩咐过你们，不准再奉这名施教，看你们却把你们的道理传遍了耶路撒冷，想要把流这人的血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服从神过于服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亲手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先的神已经使他复活了，神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做元首，做救主，把悔改的心赐给了以色列人，使他们罪得赦免。我们为这些事作证，神赐给顺从的人的圣灵也为这些事作证。公议会的人听了非常恼怒，就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民众所尊敬的律法教师。他在公议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时带出去，然后对大家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应当小心处理这些人。从前有个丢大，自命不凡，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一被杀，跟从他的人尽都心散，一败涂地。这人之后在户口登记的时候，又有一个加利利人犹大拉拢人们来跟从他，后来他也丧命，跟从他的人也就烟消云散了。至于目前的事，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由他们吧。因为这计划或者行动，如果是出于人意，终必失败；如果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破坏他们。恐怕你们是与神作对了。他们接受了他的劝告，就传使徒进来，鞭打一顿，禁止他们奉耶稣的名传讲，就把他们释放了。使徒欢欢喜喜从公议会里出来，因为他们算是配得为主的名受辱。他们天天在殿里，并在个人的家中不断的施教，传讲耶稣是基督。使徒行传第六章，门徒不断增加的时候，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埋怨本地的希伯来人，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于是12使徒召集了众门徒说，要我们放下神的道去管理伙食是不合适的。所以弟兄们，应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见证、满有圣灵和智慧的人，我们就派他们负责这事。至于我们，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这个意见全会众都很满意，于是选出斯提凡，他是一位蛮有信心和圣灵的人，还有菲利、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以及归信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后就为他们按手，神的道传开了，在耶路撒冷门徒人数大大增加，有很多祭司也信从了真道。斯提凡蛮有恩惠能力，在民间施行大启示和神迹。当时有几个称为自由人会堂的人，就是从古利奈和亚历山泰来的人，另外还有基利加人和亚西亚人，他们出面与斯提凡辩论，但斯提凡靠着圣灵和智慧说话，他们就抵挡不住。于是他们唆使众人说，我们听过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又煽动民众、长老、经学家，这些人就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议会，并且造了假的证供说，这人不断抨击圣地和律法，我们听他说过，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方，改变摩西传给我们的规例。当时坐在公议会里的人都注视他，见他的面貌像天使一样。使徒行传第七章。大祭司说，真有这些事吗？斯提凡说，各位父老兄弟请听，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的地方，住在哈兰。他父亲死后，神又叫他从那里迁到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在这里，神并没有赐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但神应许把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虽然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就这样说，你的后裔必在外地寄居，人要奴役虐待他们400年。神又说，奴役他们的那个国家，我要亲自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也赐他割礼为约，这样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天就给他行了割礼。后来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12位祖先，祖先妒忌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然而神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有智慧得恩宠。法老立他为首相，管理埃及和法老的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灾难，我们的祖先找不到粮食。雅各听见埃及有谷粮，就派我们的祖先去，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约瑟就向哥哥们表露自己的身世，法老才知道约瑟的家世。约瑟就派人去把他父亲雅各和全家75人都接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祖先都死了，运到示剑，埋葬在亚伯拉罕用银子向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地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快要实现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人口繁盛增多，但是到了另一位不认识约瑟的君王兴起统治埃及的时候，他就谋害我们的同胞，虐待我们的祖先，逼他们抛弃自己的婴孩，不容婴孩存活。就在那时候，摩西出生了，他非常俊美，在父亲的家中抚养了3个月。他被抛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把他拾起来当作儿子抚养。摩西学尽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能力。到了40岁，他心中起了一个念头，要去看望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当他看见有一个人受欺负，就去护卫，为那受屈的抱不平，打死了那个埃及人。他以为同胞们都必知道神要借着他的手拯救他们，事实上他们却不知道。第二天有人在打架，摩西就出面调解说，你们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人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领袖和审判官呢？难道你想杀我，像昨天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摩西因为这句话就逃到米甸地寄居，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使者在荆棘中的火焰里向摩西显现。他见了这个异象，十分惊奇。他正上前查看的时候，就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掉，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的叹息我也听见了。我下来是要救他们，你来，我要派你到埃及去。他们拒绝了这位摩西，说，谁立了你做领袖和审判官呢？但神借着在荆棘中向他显现的使者的手，派他做领袖和救赎者。这人领他们出来，并且在埃及地、红海和旷野行奇事神迹40年。以前那位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摩西。那曾经在旷野的大会中和那在西乃山上对他说话的使者同在，也与我们的祖先同在的，就是他。他领受了活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先不肯听从他，反而把他推开，他们的心已经转向了埃及，就对亚伦说，给我们做一些神像，可以走在我们前头，因为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做了一个牛犊，把祭物献给那偶像，并且因自己手所做的而欢乐。于是神转身离开，任凭他们侍奉天象。正如先知书所说，以色列家，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牲和祭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做来敬拜的像，所以我要把你们放逐到巴比伦那一边去。我们的祖先在旷野有作证的帐幕，就是跟摩西谈话的那位指示他，依照他看见的样式做的。我们的祖先相继承受了这帐幕，神把外族人从他们面前赶走以后，他们就同约书亚把帐幕带进所得为业的地方，直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了恩，就求为雅各的神找个居所，而由所罗门为他建造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正如先知说，主啊，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建造怎样的殿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你们颈项刚硬，心和耳都未受割礼的人呢、啊？你们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先怎样，你们也怎样。有哪一个先知，你们的祖先不迫害呢？你们杀了那些预先宣告那异者要来的人，现在又把那异者出卖了，杀害了。你们领受了由天使传达的律法，却不遵守。众人听了这些话，心中非常恼怒，就向着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着天，看见神的荣耀，并且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看哪、啊、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掩着耳朵一起向他冲过去，把他推出城外，用石头打他。那些证人把自己的衣服放在一个名叫扫罗的青年人脚前，他们用石头打斯提凡的时候，他呼求说，主耶稣啊，求你接受我的灵魂。然后跪下来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把这罪归给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使徒行传第八章。斯提凡被害，扫罗也欣然同意。从那天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受迫害，除了使徒以外，所有的人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地。有些虔诚的人安葬了斯提凡，为他大大悲痛一番。扫罗却残害教会，逐家进去，连男带女拉去坐监。那些分散的人经过各地传扬福音真道，菲利下到撒玛利亚城宣讲基督，群众听了菲利所讲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听从了他的话。许多人有巫灵附在他们身上，巫灵大声喊叫了之后就出来了， 还有许多摊子、瘸子都医好了，在那城里就大有欢乐。有一个人名叫西门，从前在城里行过邪术，使撒玛利亚的居民惊奇，他又自命不凡，城里大大小小都听从他，说这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的人。他们听从他，因为他长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等到腓力向他们传了神的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就信了腓力，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连西门自己也信了。他受洗之后，常和腓力在一起，看见所发生的神迹和大能的事，就觉得很惊奇。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见撒玛利亚居民领受了神的道，就差派彼得和约翰到他们那里去。二人到了，就为大家祷告，要让他们接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身上，他们只是受了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于是使徒为他们按手，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一按手，就有圣灵赐下来，就拿钱给他们说，请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为谁按手，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对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以为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和这件事是毫无关系的，因为你在神面前存心不正，所以你要悔改，离弃这罪恶，要祈求主，也许你心中的意念可以得到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邪恶捆绑着你。西门回答，请你们为我求主，好让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使徒做了见证，讲了主的道，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上在撒玛利亚人的许多村庄里传扬福音。有主的一位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条路在旷野里，他就动身去了。有一个伊索皮亚人，是伊索皮亚女王甘大基有权力的太监，掌管女王全部国库。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他回去的时候坐在车上读以赛亚先知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往前去，靠近那车子。腓力就跑过去，听见他读以赛亚先知的书，就问他，你所读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导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同他坐在一起。他所读的那段经文就是，他像羊被牵去宰杀，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面前无声，他总是这样不开口。他受屈辱的时候，得不到公平的审判，谁能说出他的身世呢？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被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这话是指谁说的？指他自己呢，还是指别人？腓力就开口，从这段经文开始向他传讲耶稣。他们一路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你看这里有水，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受洗呢？于是太监吩咐停车，腓力和他两人下到水中，腓力就给他施洗。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就把腓力提去了，太监再也看不见他，就欢欢喜喜的上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各城传讲福音，直到该撒利亚。使徒行传第九章，扫罗仍向主的门徒发恐吓凶杀的话，他到大祭司那里，要求他发公函给大马士革各会堂，如果发现奉行这道的人，准他连男带女弃拿到耶路撒冷。他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光从天上向他四面照射，他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应当做的事一定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只是目瞪口呆的站在那里。扫罗从地上爬起来， 睁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他们牵着他的手领他进大马士革，他三天都不能看见什么，不吃也不喝。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说：起来，到那叫直接的路上去，要在犹大家里找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你看，他正在祷告，在异象中他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为他按手，使他可以再看得见。但亚拿尼亚回答：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起这个人，他在耶路撒冷做了许多苦害你圣徒的事，并且他在这里得到祭司长的授权，要捆绑所有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他说：你去吧，这人是我拣选的器皿，我要把我的名传给外族人、君王和以色列人。我要指示他，为了我的名，他必须受许多的苦。亚拿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为扫罗按手说：扫罗弟兄，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耶稣就是主，差我来使你可以看见，又被圣灵充满。立刻有鳞状的东西从扫罗的眼里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了。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了饭，就有气力了。他和大马士革的门徒一同住了几天，随即在各会堂传讲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听见的人都很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个人吗？他来这里不是要弃拿他们交给祭司长吗？然而扫罗更加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士革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过了许多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掉扫罗，但他们的计谋给扫罗知道了，他们就在各城门日夜把守，要杀掉他。于是他的门徒就漏夜用大篮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要接近门徒，但大家都怕他，不信他是个门徒，只有巴拿巴接待他，带他去见使徒，把他怎样在路上看见主，主向他说话，和他怎样在大马士革奉耶稣的名放胆讲道，都讲了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一同出入，奉主的名放胆讲道，并且与讲希腊话的犹太人谈论辩驳，那些人却想下手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到该撒利亚，差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到平安，被建立起来，存着敬畏主的心过生活，并且因着圣灵的激励，人数增多起来。彼得周游各地的时候，也到了住在吕大的圣徒那里，他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害了瘫痪病，在床上躺卧了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好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所有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看见了他，就归向主。在约帕有一个女门徒名叫戴比莎，希腊话叫多加，她为人乐善好施。那时她因病死了，有人把她洗净了，停放在楼上。吕大靠近约帕，门徒听说彼得在那边，就派两个人去求他说：请到我们那边去，不要单言。彼得就动身跟他们一同去。到了之后，他们领他上楼，所有寡妇站在彼得旁边哭，把多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所做的内衣外衣拿给他看。彼得叫大家出去之后，就跪下来祷告，然后转过身来对着尸体说：戴比莎，起来。他就睁开眼睛，一看见彼得就坐了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圣徒们和寡妇都进来，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很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制皮工人西门的家里住了许多日子。使徒行传第十章。 在盖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对人民行过许多善事，常常向神祷告。有一天，大约下午3点钟，他在异象中清清楚楚看见神的一位天使来到他那里，对他说：“哥尼流。”他定睛一看，害怕起来，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善行已经达到神面前，蒙他纪念了。现在你要派人到约帕去，请那个名叫彼得的西门来。他在一个制皮工人西门的家里做客，房子就在海边。”和他说话的天使走了之后，他就叫了两个家仆和侍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士兵来，把一切事向他们讲明，然后派他们到约帕去。第二天大约正午，他们走进那座城的时候，彼得上了房顶去祷告。那家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彼得觉得饿了，很想吃饭。这时候他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件东西好像一块大布绑着四角降在地上，里面有地上的各样四足牲畜，还有昆虫和天空的飞鸟。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主啊，千万不可，我从来不吃俗物和不洁的东西。”第二次又有声音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件东西就立刻收回天上去了。彼得犹豫不定，不明白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恰好哥尼流派来的人找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口，大声问：“有没有一个名叫彼得的西门在这里做客？”彼得还在思量那异象，圣灵对他说：“你看，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吧。跟他们一起去，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楼到他们那里说：“看，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你们是为什么来的？”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全犹太族都称赞他。他得到一位圣天使的指示，请你到他家里，要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留他们住下。第二天，彼得动身跟他们一同去，另有约帕的几位弟兄同行。第三天，他们到了该萨利亚，哥尼流已经招聚了自己的亲戚好友在恭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叩拜。彼得扶起他说：“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了话，就进去，看着许多人聚集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本来是不准和外国人接近来往的，但神已经指示了我，不可把任何人当作凡俗或不洁的，所以我一被邀请就毫不推辞的来了。现在请问，你们请我来是为什么事？”哥尼流说：“4天以前下午3点钟，我在家里祷告的时候，忽然有一位身穿光明衣服的人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善行在神面前已蒙纪念。你要派人到约帕去，请那个名叫彼得的西门来，他在海边一个制皮工人西门的家做客。所以我立刻派人去请你。现在你来了，好极了，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实在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在各民族中，凡敬畏他而行义的，都蒙他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把这道传给以色列人。你们知道，在约翰传讲洗礼之后，这道从加利利传遍了犹太，并且知道神怎样用圣灵和能力告立拿撒勒人耶稣。他到各处行善事，医好所有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之地和耶路撒冷所行一切事的见证人。他们竟然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他， 神叫他第三天复活，并且使他显现，不是显现给所有的人看，而是给神预先拣选的见证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人中复活之后与他一同吃喝的人。他吩咐我们向人民传讲，郑重证明他是神所立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所有先知都为他做见证，所有信他的都必借着他的名遂得赦免。彼得还在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受了割礼跟彼得一同来的信徒，因为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族人的身上，都很惊讶。原来听见他们讲方言，尊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然领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禁止他们受水的洗礼呢？就吩咐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后来他们请彼得住了几天。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和在犹太的弟兄们听说外族人也接受了神的道。彼得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受割礼的人与他争论说，你竟然到未受割礼的人那里跟他们一起吃饭。彼得就按着次序向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见到异象，有一件东西好像一块大布绑着四角从天上降下来，一直来到我面前。我定睛观察，看见里面有地上的四足牲畜、走兽，还有昆虫和天空的飞鸟。我也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千万不可，因为俗物或不洁的东西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口。第二次就有声音从天上回答，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之后，所有的东西都拉回天上去了。就在那个时候，有三个从该撒利亚派到我们这里来的人站在我住的房子门前，圣灵吩咐我跟他们一起去，一点也不要疑惑。这六位弟兄也跟我一起去，我们就进了那人的家。他告诉我们他怎样看见天使站在他家里，说，派人到约帕去，请那个名叫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要告诉你，使你和你全家都可以得救。我一开始讲话，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所说的话，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把同样的恩赐给他们，像给我们这些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我是谁？我能够阻止神吗？众人听见这些话，就默然无声，把荣耀归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把悔改的心赐给外族人，使他们得生命。那些因斯底反事件遭受苦难而四散的门徒，一直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阿。他们不对别人传讲，只对犹太人传讲。但其中有些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来到安提阿，也对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这事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派巴拿巴到安提阿去。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施的恩，就很欢喜，劝勉众人艰辛靠主。巴拿巴是个好人，蛮有圣灵和信心，于是许多人归了主。后来他到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来安提阿。足足有一年，他们一同在教会聚集，教导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那时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其中有一个名叫亚加布的站起来，借着圣灵指出天下将要有大饥荒，这是在格老丢时期果然发生了。于是门徒决定按着个人的力量捐款，好送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了，由巴拿巴和扫罗经手送到长老们那里。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那时西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这事博得了犹太人的欢心，就在除酵节期间再次捉拿彼得， 捉到了就把他关在监里，交给四班士兵看守，每班四个人，打算过了逾越节把他提出来交给民众。彼得就这样被拘留在监里，但教会却为他迫切地祈求神。希律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锁链锁住，睡在两个士兵中间，还有卫兵守在门前。忽然有主的一位使者出现，屋就光芒四射。天使拍拍彼得的肋旁，唤醒他说，快起来。他手上的锁链就脱落了。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这样做了。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我走。他就出来跟着天使走，但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事是真的，还以为是见了异象。他们经过第一、第二两个岗位，来到通往城内的铁门，那门自动给他们开了。他们出来往前走了一条街，天使立刻离开了他。彼得清醒过来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主差他的天使来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人所期望的一切。他明白了之后，就到约翰别名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里去。有许多人聚集在那里祷告，彼得敲了大门，有一个名叫罗大的使女出来应门。她认出是彼得的声音，欢喜到顾不得开门，就跑进去报告说彼得站在门外。大家说，你疯了。他就坚持地说，这是真的。他们说，一定是他的天使。彼得继续敲门，他们打开了，一见是他就非常惊讶。彼得做了一个手势要他们安静，然后对他们述说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些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就离开那里到别的地方去了。天亮的时候，士兵们非常慌乱，不知彼得出了什么事。希律搜索他却找不到，就审问卫兵，下令把他们带出去处死。后来希律离开犹太到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当时希律对推罗和西顿人怀怒在心，这两地的人因为他们的地区都需要从王的领土得到粮食，就先拉拢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然后同心的去见希律，要向他求和。到了定好的日期，希律穿上王服，坐在高台上向他们演讲。群众大声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他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击打他，他被虫咬就断了气。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完成了送交捐项的任务，就带着名叫马可的约翰从耶路撒冷回来。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名叫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王希律一同长大的马念和扫罗。他们侍奉主并且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把巴拿巴和扫罗分别出来，去做我呼召他们做的工。于是他们进食祷告，为两人按手，就派他们去了。他们既然奉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他们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的各会堂里宣讲神的道，还有约翰做他们的助手。他们走遍全岛，到了帕弗，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巴耶稣，是个术士又是个假先知。他常常和省长士求保罗在一起。省长是个聪明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听神的道。但术士以吕马，以吕马就是术士的意思，与使徒作对，要使省长转离真道。扫罗也就是保罗，却被圣灵充满，定睛看着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和各样奸恶的人，魔鬼的儿子，公义的仇敌，你歪曲了主的正路还不停止吗？你看现在主的手临到你，你要瞎了眼睛，暂时看不见阳光。他就立刻被雾和黑暗笼罩着， 周围找人牵他的手，给他领路。那时省长看见了所发生的事，就信了，因为他惊奇主的教训。保罗和同伴从帕福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却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们从别家往前走，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了会堂，就坐下来宣读了律法和先知书。以后会堂的理事们派人到他们那里来说，弟兄们，如果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吧。保罗就站起来做了一个手势，说，以色列人和敬畏神的人请听，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先，当他们在埃及地寄居的时候，神抬举这民，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从那地领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之久，灭了迦南地的七族之后，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这一切历时约450年。后来神赐给他们士师，直到撒母耳先知为止。那时他们要求立一个王，神就把便雅悯支派中一个人基士的儿子扫罗赐给他们做王，共40年之久。废去扫罗之后，又为他们兴起大卫做王，并且为他作证说，我找到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必遵行我的一切旨意。神照着应许，已经从这人的后裔中给以色列带来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来临之前，约翰早已向以色列全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快要跑完他的路程的时候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他是在我以后来的，我就是给他解脚上的鞋带也不配。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这救恩之道是传给我们的。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那封安息日所读的先知的话，就把他定了罪。正好应验了先知的话，他们虽然找不出该死的罪状，还是要求比拉多杀害他。他们把所记载一切关于他的事做成了，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但神却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了。有许多日子，他向那些跟他一同从加利利上耶路撒冷的人显现。现在这些人在民众面前做了他的见证人。我们报好信息给你们，神给列祖的应许，借着耶稣的复活，向我们这些做子孙的应验了。就如诗篇第二篇所记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至于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不再归于朽坏，他曾这样说，我必把应许大卫的神圣可靠的恩福赐给你们。所以他在另一篇说，你必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大卫在他自己的世代里遵行了神的计划，就睡了，归回他列祖那里，见了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那一位没有见过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知道，赦罪之道是由这位耶稣传给你们的。在你们靠摩西律法不能称义的一切事上，信靠他的人就得称义了。你们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傲慢的人啊，你们要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日子，我要做一件事，就算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保罗和巴拿巴出来的时候，众人请求他们下一个安息日再对他们讲这些话。散会以后，许多犹太人和归信犹太教的虔诚人跟从了保罗和巴拿巴，两人对他们谈话，勉励他们要恒久住在神的恩典中。下一个安息日，几乎全城的人都聚了来，要听主的道。犹太人看见这么多人，就满心嫉妒，反驳保罗所讲的，并且毁谤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是应该的，但因为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所以我们现在就转向外族人去了。 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立你做外族人的光，使你把救恩带到地极去。外族人听见了就欢喜赞美主的道，凡指定得永生的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那地，但犹太人唆使虔诚尊贵的妇女和城内的显要，煽动大家迫害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驱逐出境。两人当众剁掉脚上的尘土，往以哥念去了。门徒满有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照样进犹太的会堂讲道，结果一大群犹太人和希腊人都信了，但不顺从的犹太人煽动外族人，激起他们仇恨的心来反对弟兄们。两人却仍住了很久，靠着主放胆讲论，主也借着他们的手行神迹奇事，证实他恩惠的道。城里众人就分裂了，有的服从犹太人，也有的服从使徒。当时外族人、犹太人和他们的首领蠢蠢欲动，想要侮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两人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庇两城，以及周围的地方，在那里传福音。路斯德城有一个双脚无力的人坐在那里，他生来就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路。他听保罗讲道，保罗注视他，见他有信心可以治好，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他就跳起来，并且走起路来。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话大声说，有神明成了人形，降到我们这里来了。于是他们称巴拿巴为宙斯，称保罗为汉密士，因为保罗带头讲话。城门前宙斯庙的祭司带着几头公牛，拿着一些花圈来到门口，要同群众一起献祭。巴拿巴和保罗两个使徒听见了，就撕裂衣服，跳进群众中间，喊着说，各位，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正是要你们远离这些虚妄的事，归向永活的神，就是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在从前的世代里，他容忍万国各行其道，然而却未尝不为自己留下名证，就如常常行善事，从天上降下雨来，常常赏赐丰年，使你们吃喝充足，满心欢喜。两人说完了这些话，这才阻止群众不向他们献祭。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以哥念来，挑唆群众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死了，就拖到城外去。门徒正围着他的时候，他竟然站起来走进城里去了。第二天，他跟巴拿巴一同到特庇去，他们在那城里传福音，使许多人做了门徒，然后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苦难。两人在各教会为他们指派了长老，进食祈祷之后，就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两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道以后，就下到亚大利，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从前众人就是在这地方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恩典中，派他们去工作，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到了那里，就召集了会众，报告神跟他们一起所行的一切，并且他为外族人开了信道的门。两人同门徒住了不少日子。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导弟兄们说，你们若不照摩西的规例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争执辩论起来，大家就派保罗、巴拿巴和他们中间的几个人为这个问题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给他们送行，他们就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述说外族人怎样归主的事，使弟兄们大大喜乐。 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受到教会使徒和长老的接待，就报告神同他们一起所行的一切。然而有几个法利赛派的信徒站起来说，我们必须给外族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集在一起商议这件事，经过了很多的辩论，彼得站起来对他们说，弟兄们，你们知道前些时候神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使外族人从我的口中听见福音的道，而且信了，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作证，赐圣灵给他们，像给我们一样，而且他待他们和我们没有分别，因为借着信他洁净了他们的心。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神，把我们祖先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上呢？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也是一样。大家都静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着他们在外族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讲完了，雅各说，弟兄们，请听我说，刚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关怀外族人，从他们中间拣选的众人归在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符合这个意思，正如经上所记，此后我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了的帐幕，重建他损坏之处，把他重新树立起来，使余下的人，就是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外族人都寻求主。这是自古以来就显明了这些事的主所说的，所以我认为不可难为这些归服神的外族人，只要写信叫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淫乱、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自古以来在各城里都有人宣讲摩西的书，每逢安息日在各会堂里都有人诵读。当时使徒、长老和全教会都认为好，就从他们中间选出人来，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一同到安提阿去，所选的就是别号巴撒巴的犹大和希拉，他们是弟兄中的领袖。于是写信给他们带去，信上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向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的外族众弟兄问安，我们听说有人从我们这里出去，说了一些话搅扰你们，使你们心里不安，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因此我们一致同意选派一些人跟我们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去见你们。这两个人为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曾经把性命置之度外，我们派了犹大和希拉一同去，他们也会亲口述说这些事。圣灵和我们都同意不把别的重担加在你们身上。然而有几件事是重要的，就是禁戒祭过偶像的食物、血、勒死的牲畜和淫乱，这些事你们若能保守自己不做，那就好了，祝你们平安。他们受了差派下安提阿去，集合了众人，就把书信交上，众人读了，因信上的劝勉就感到欣慰。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说了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住了一段时间，弟兄们就给他们送行，祝一路平安。他们就回到差派他们的人那里去，保罗和巴拿巴却住在安提阿，跟许多别的人一同教导传讲主的道。过了一些时候，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要回到我们传过主道的各城，探望弟兄们，好知道他们的情形怎么样。巴拿巴有意要带别号马可的约翰一同去，但保罗认为不应带他去，因为他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过他们，不跟他们一起去做工，他们各持己见，以致彼此分手。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到塞浦路斯去，保罗却选了希拉，众弟兄把他交托在主的恩典中之后，他就出发了。他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保罗来到了特庇，又到了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父亲却是希腊人。 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们都称赞他。保罗有意要他一同出去，但为了那些地方的犹太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因为他们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的使徒和长老所定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加。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他们就走遍弗吕加、加拉太地区。他们来到美西亚边境，想要去庇推尼，耶稣的灵也不许。他们经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夜间有一个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见了这异象，我们就认定是神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于是立刻设法前往马其顿。我们从特罗亚开船，直航撒摩特拉，第二天到达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地区的首要城市，是罗马的殖民地。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安息日我们出了城门，来到河边，以为那里是个祈祷的地方。我们坐下对聚集的妇女讲论，有一位敬畏神的妇女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卖紫色布的商人，她一直在听，主开启她的心，使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她和她一家受了洗以后，就请求说：“你们若认为我是对主忠实的，就请到我家来住。”于是他强留我们。有一次我们到祈祷的地方去的时候，一个被巫鬼附着的婢女迎面而来，她行占卜使主人们发了大财。她跟着保罗和我们喊叫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向你们传讲得救的道路。”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觉得厌烦，就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就立刻出来了。他的主人们看见发财的希望完了，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到市中心去见官长，又带到裁判官面前说：“这些人是犹太人，扰乱我们的城市，传我们罗马人不准接受、不准实行的规例。”群众一起起来攻击他们，裁判官就剥去他们的衣服，下令用棍子打他们，打了很多棍，就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吩咐狱吏严密看守。狱吏领了命令，就把他们押入内监，两脚拴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祈祷歌颂神，囚犯们都侧耳听着。忽然发生了大地震，以致监牢的地基都摇动起来，所有的监门立刻开了，囚犯的锁链都松了。狱吏醒过来，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都已经逃脱了，就拔出刀来想要自刎。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狱吏叫人拿了灯来，就冲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和希拉面前，随后领他们出来说：“先生，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人都必定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就在当夜的那个时候，狱吏领他们去洗伤，狱吏和他家人都受了洗，就带他们到家里摆上饭食，他和全家因信了神就大大喜乐。到了天亮，裁判官派法警来说：“放了这些人。”狱吏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裁判官派人来释放你们，现在可以出来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对他们说：“我们是罗马人，还没有定罪，他们就公开打我们，又放在监里，现在要私下赶我们出去吗？不行，他们应当亲自来领我们出去。”法警把这番话回报裁判官，裁判官听说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起来，于是来请求他们，领他们出监之后，就请他们离开那城。两人出了监，就到吕底亚的家里去，见了弟兄们， 劝勉他们一番，就离开了。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萨罗尼加，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的习惯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根据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证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人中复活，说：我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人给说服了，就服从了保罗和希拉，还有一大群虔诚的希腊人和不少显要的妇女。但犹太人嫉妒起来，招聚了一些市井流氓，纠合成群，骚动全城，冲进了耶稣的家，搜索保罗和希拉，要把他们交给民众。搜索不到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长官那里，喊叫着说：这些扰乱天下的人也到这里来了，耶稣却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法令，说另外还有一个王耶稣。群众和地方长官听见这话，就惊慌起来，取得耶稣和其余的人签保后，才放了他们。弟兄们当夜立刻送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里的人比铁萨罗尼家人开明，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结果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信了，也有高贵的希腊妇女，男的也不少。但铁萨罗尼家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宣讲神的道，就到那里去煽动挑拨群众。弟兄们立刻把保罗送到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然留在比利亚，护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保罗吩咐他们叫希拉和提摩太赶快去见他，于是他们就回去了。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灵十分愤激，于是在会堂里同犹太人和虔诚的人辩论，并且天天在市中心和所遇见的人辩论。有的说，这个食人牙慧的人要说什么呢？有的说，他似乎是一个宣传外地鬼神的人。这是因为保罗传扬耶稣和复活的道理。他们拉着保罗，把他带到亚略巴谷那里，说：你所讲的这个新道理，我们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把一切新奇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原来所有雅典人和外侨专好谈论和打听新奇的事来打发时间。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各位雅典人，我看你们在各方面都非常敬畏鬼神。我走路的时候仔细看你们所敬拜的，发现有一座坛，上面写着献给不认识的神。我现在把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这位神传给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有的神，既然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也不受人手的服侍，好像他缺少什么，他自己反而把生命、气息和一切赐给万人。他从一个本源造出了万族来，使他们住在整个大地上，并且定了他们的期限和居住的疆界，要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摸索而找到他。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因着他我们可以生存、活动、存在。就如你们有些诗人说，原来我们也是他的子孙。我们既然是神的子孙，就不应该以为他的神性是好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头一样。过去那无知的时代，神不加以追究，现在他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好了日子，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给万人做一个可信的凭据。众人一听到死人复活的事，就讥笑他，但有的说：我们要再听听你讲这件事。这样保罗就离开他们，但有几个人接近他，并且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议员丢尼修，一个名叫代玛里的女子，还有其他的人。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此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 遇见一个生在本都的犹太人，名叫亚居拉。因为格老丢下令所有的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所以亚居拉最近同他的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了。保罗就去找他们，他们是以做帐篷为业的，因为是同业，保罗就与他们同住，一同工作。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辩论，劝导犹太人和希腊人归主。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下来的时候，保罗就专心传扬主的道，向犹太人极力证明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们抗拒亵渎，保罗就抖着衣服对他们说，你们的罪你们自己承担，这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到外族人那里去了。他离开那里，到了提多尤士都的家去，这人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会堂主管基里斯布和他全家都信了主，许多哥林多人也听得到信了主，而且受了洗。夜里主借着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定没有人能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有许多属我的人。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把神的道教导他们。当加流做亚该亚省长的时候，犹太人一致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审判台前说，这个人劝人不照着律法去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加流就对犹太人说，犹太人啊，如果有犯法或邪恶的罪行，我当然要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于字句、名称和你们的律法，你们就应当自己处理，我不愿意审判这件事。于是就把他们从审判台前赶出去，众人就住会堂主管苏提尼在审判台前打他，这些事加流一概不理。保罗住了许多日子，然后辞别弟兄们，坐船去叙利亚，同行的有百基拉和亚基拉，他因为许过愿，现在期满了，就在间隔里剃了头发。到了以弗所，保罗留他们在那里，自己却到会堂去跟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时候，他没有答应，却辞别他们说，神若许可，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于是从以弗所开船去了。保罗在该撒利亚登岸，上耶路撒冷问候教会，然后下安提阿去。住了一些时候，他又动身，先后经过加拉太地区和弗吕加，兼顾众门徒。有一个生在亚历山泰的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了以弗所。他很有口才，擅长讲解圣经。这人在主的道上受过训练，心灵火热，很准确的讲论，并且教导人关于耶稣的事。但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这人在会堂里放胆讲论起来，百基拉和亚居拉听了，就把他接来，把神的道更准确地向他讲解。亚波罗有意要到亚该亚去，弟兄们就鼓励他，又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对那些蒙恩信主的人帮助很多，因为他当众有力地驳倒犹太人，引用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内地一带，来到以弗所，他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连圣灵赐下来这件事我们也没有听过。保罗问，那么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礼。保罗说，约翰施的是悔改的洗礼，他告诉人民当信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就是耶稣。他们听见了，就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保罗为他们按手，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用各种的语言讲话，并且说预言。他们一共约有十二人。一连三个月，保罗都到会堂里去，放胆宣讲辩论神的国的事，劝导人。可是有些人心里刚硬，不受劝化，在群众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开。 他每天在推拉奴学院跟人辩论，这样过了两年，全亚细亚的居民，无论犹太人或希腊人，都听见了主的道。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一些不平凡的神迹，甚至有人把保罗贴身的手巾、围巾拿去放在病人身上，病就好了，邪灵也出来了。那时有几个赶鬼的犹太人周游各处，擅自用主耶稣的名向身上有邪灵的人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命令你们出来。”有一个犹太人士基瓦是祭司长，他的七个儿子都做这事。邪灵回答他们：“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邪灵所附的那人就扑到他们身上，制服了两人，胜过了他们，使他们赤着身带着伤从那房子逃了出来。所有住在以弗所的犹太人和希腊人都知道这件事，大家都惧怕，尊主耶稣的名为大。也有许多信了的人来承认和述说自己行过的事，又有许多行巫术的人把他们的书带来当众烧掉。他们估计书价才知道共值50000块银子。这样主得到大有能力的兴旺起来，而且得胜。这些事以后，保罗心里定义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去。他说：“我到了那边以后，也该去罗马看看。”于是从服侍他的人中派了提摩太和以拉都两人去马其顿，自己暂时留在亚细亚。那时因这道起了大扰乱，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迪米女神银龛的。他让技工们做了不少的生意，他把这些人和同业的工人聚集起来说：“各位，你们知道我们是靠着生意赚钱的，现在你们看见了，也听见了，这个保罗不单在以弗所，而且几乎在整个亚细亚说服了，也带坏了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都不是神。这样不知我们这一行要给人鄙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会给人贴气，连全亚细亚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女神也要垮台，威容尽都失掉了。”他们听了，怒气冲冲喊着说：“以弗所人的女神，伟大的雅迪米啊！”全城骚动起来，他们捉住了保罗的旅伴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齐心冲进了剧场。保罗想要到人群当中去，门徒却不许。还有几位亚细亚的首长是保罗的朋友，派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剧场里去。那时大家叫这个喊那个，乱成一团，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聚集的原因。犹太人把亚历山大推到前面，群众中有人把这事的因由告诉他。亚历山大做了一个手势，要向民众申辩。大家一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异口同声高呼：“以弗所人的女神，伟大的雅迪米啊！”喊了约有两个钟头，后来书记官安抚群众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你们的城是看守大雅迪米的庙，又是看守宙斯那里降下的神像的呢？这些事既然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应当平心静气，不可轻举妄动。你们带来的这些人既没有行劫妙语，也没有亵渎我们的女神。如果迪米丢和同他一起的技工要控告谁，大可以告上法庭或呈交总督，让他们彼此控告好了。如果还有其他的事件，可以在合法的集会里谋求解决。今天的动乱本来是无缘无故的，我们可能有被控告的危险。关于这次的骚动，我们实在无法解释。”说了这些话，就把群众解散了。《使徒行传》第20章。骚乱平息以后，保罗派人把门徒请了来劝勉一番，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他走遍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众人，然后来到希腊。他在那里住了3个月，正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的时候，有些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决意路经马其顿回去。与他同行的有比利亚人 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铁萨罗尼加人雅里达古和西宫都、特庇人该由和提摩太、亚西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至于我们，过了除酵节才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后到特罗亚他们那里逗留了七天。礼拜日我们聚集布饼的时候，保罗对大家讲道，他因第二天就要起行，就一直讲到半夜。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许多灯火，有一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因为保罗讲得很长，他很困倦，沉沉地睡着了，就从三楼跌下来，把他扶起来的时候已经死了。保罗走下去扶在他身上，把他抱住说，你们不要惊慌，他还活着。随即回到楼上，薄饼吃了，又讲了很久，直到天亮才走。他们把活着的孩子带走，得到很大的安慰。我们先上船开往亚朔，照着保罗的安排要在那边接他，因为他自己要走陆路去。他在亚朔与我们会合，我们接他上船去到米推利尼，从那里开船第二天到了基阿对面，过了一天就在撒摩靠岸，再过一天到了米利都。原来保罗决定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西亚耽搁时间，因为他希望能在五旬节赶到耶路撒冷。他从米利都派人去以弗所，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到了，保罗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了亚西亚的第一天，我一直怎样跟你们相处，怎样服侍主，凡事谦卑，常常流泪，忍受犹太人谋害的试炼。你们也知道，我从来没有留下一件有益的事，不在众人面前或在家里告诉你们，教导你们。我对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做过见证，要他们悔改归向神，信靠我们的主耶稣。现在，我的心灵受到催逼，要去耶路撒冷。我不知道在那里会遭遇什么事，只知道在各城里圣灵都向我指明，说有捆锁和患难在等着我。但我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只求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神恩惠的福音做见证。我曾在你们那里走遍各地，宣扬神的国。现在我知道你们众人不会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天向你们作证，我是清白的，与众人的罪无关，因为神的全部计划我已经毫无保留地传给你们了。圣灵既然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牧养神用自己的血所赎来的教会，你们就应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你们自己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讲些歪曲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停地带着眼泪劝诫你们个人。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也能在所有成圣的人中赐基业给你们。我从来没有贪图任何人的金银或衣服，我这两只手供应了我和同伴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以身作则，你们必须照样辛劳，扶助软弱的人，并且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他说了这些话，就跪下来同大家一起祷告。众人都痛哭，伏在保罗的颈上与他亲嘴。他们最伤心的是保罗说他不会再见他们的面那句话。最后他们送他上了船。使徒行传第21章。我们离别了他们以后，船就直航到哥士，第二天到罗底，从那里开往帕大拉，遇见了一艘开往腓尼基的船，就上船起行。我们远远看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驶过，直航叙利亚，在推罗靠了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我们找到了一些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 他们凭着圣灵的指示告诉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过了这几天，我们就启程前行，他们众人带着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我们跪在海滩上祷告，互相道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继续航行，到了多利买，问候那里的弟兄，与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到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与他住在一起。他是那七位执事中的一位，他有四个女儿，都是童女，是会说预言的。我们住了几天之后，有一位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他来见我们，把保罗的腰带拿过来绑住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这样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族人的手里。我们听了这些话，就和当地的人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保罗却回答：你们为什么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算死在耶路撒冷，我也都准备好了。他既然不听劝，我们只说了愿主的旨意成就，就不出声了。过了几天，我们收拾行装上耶路撒冷去，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同我们在一起，领我们到一个塞浦路斯人拿孙家里住宿。他做了门徒已经很久了。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和我们一同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座。保罗问候了他们，就把神借着他的工作在外族人中所行的事一一述说出来。他们听了就赞美神，对保罗说：弟兄，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好几万，都是对律法很热心的人。他们听说你教导所有在外族人中的犹太人背弃摩西，叫他们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守规律，他们总会听见你来了，那怎么办呢？你就照我们的话做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怨在身，你把他们带去，和他们一同行洁净礼，并且替他们付钱，让他们剃去头发，这样大家就知道以前所听见关于你的事都不是真实的，也知道你是遵守律法循规蹈矩而行的人。至于信主的外族人，我们已经写了信，吩咐他们要禁戒祭偶像的食物、血、勒死的牲畜和淫乱。保罗就把那几个人带走了。第二天和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礼，他们进了殿，报名了他们洁净期满的日子以及个人献祭的时间。七日将完的时候，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煽动群众，并且捉住他，喊叫着说：以色列人呐，快来帮忙，这个人到处叫人反对人民，反对律法和这个地方，他甚至把希腊人也带进殿里，污秽了这圣地。原来他们看见过以弗所人特罗菲罗同保罗在城里，就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于是全城震动，民众一起跑来捉住保罗，拉出殿外，殿门就立刻关起来了。他们正想杀他的时候，有人报告营部的千夫长说：整个耶路撒冷都乱了。千夫长立刻带着士兵和百夫长跑到他们那里，众人一看见千夫长和士兵，就停止殴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捉住保罗，吩咐人用两条铁链捆住他，问他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那时众人叫这个喊那个，吵吵闹闹，以致千夫长没有办法知道真相，只好下令把保罗带到营楼去。保罗到了台阶下面的时候，士兵把他抬起来，因为群众猛挤，而且有一群人跟在后面叫喊：干掉他。他们带着保罗快到营楼的时候，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可以跟你讲一句话吗？千夫长说：你懂希腊话吗？难道你不就是不久以前作乱的，带领四千个杀手到旷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是犹太人，是基利家的大树人，并不是无名小城的公民，求你准我向民众讲几句话。千夫长准许了他，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民众做了一个手势， 大家安静下来了。保罗就用希伯来语讲话说，使徒行传第22章。各位父老弟兄，请听听我现在对你们的申辩。他们听见保罗用希伯来语说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在城里长大，按照我们祖宗律法的严格要求，在加玛列门下受教。我为神热心，好像你们大家今天一样。我曾经迫害信奉这道的人，直至死地，把男男女女都捆绑起来送进监狱，这是大祭司和全公议会都可以给我作证的。我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写给众弟兄的信，就去大马士革，要把那里的人捆绑起来带到耶路撒冷接受惩罚。约在正午，当我走进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大光从天上向我四面照射，我扑倒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我回答，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拿撒勒人耶稣。跟我在一起的人只看见那光，却听不清楚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呢？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有人会把指定给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因为那光太强烈，我的眼睛就瞎了。跟我在一起的人就牵着我的手进了大马士革。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的，他是一个虔诚而遵守律法的人，当地所有的犹太人都称赞他。他来见我，站在我旁边对我说，扫罗弟兄，你现在可以看见了。我立刻往上一看，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先的神选派了你，让你明白他的旨意，看见那义者，听见他口中的声音。因为你要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向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还耽搁呢？起来受洗，求告他的名，洗净你的罪吧。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对我说，你要快快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他们是不会接受的。我说，主啊，他们知道我曾把信你的人监禁起来，又在各会堂拷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受害流血的时候，我也亲自在场，表示同意，并且为杀他的人看守衣服。他对我说，你走吧，我要派你到远方的外族人那里去。众人听见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应该从地上除掉，不应该活着。大家正在喊叫着抛掷衣服向空中扬灰撒土的时候，千夫长下令把保罗带到营楼去，吩咐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群众为什么这样向他喊叫。士兵正用皮带绑他的时候，保罗对站在旁边的百夫长说，你们鞭打一个还没有定罪的罗马公民是合法的吗？百夫长听了就去报告千夫长说，这个人是罗马公民，你要怎么办呢？千夫长就来问保罗，告诉我，你是罗马公民吗？他说，是的。千夫长说，我花了一大把钱才取得罗马籍。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是罗马公民。于是那些要拷问他的人立刻离开他走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公民，又因捆绑过他，就害怕起来。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真相，就解开他，召集了祭司长和公议会全体在一起，把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使徒行传第23章。保罗定睛看着公议会的个人说，各位弟兄，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一向都是凭着良心的。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站在他旁边的人打保罗的嘴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啊，神要击打你，你坐堂要按着律法审问我，现在你竟然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民说，你敢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 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经上说，不可咒诅你人民的领袖。保罗看出其中一部分是撒都该人，另一部分是法利赛人，就在公议会中大声说，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是为了盼望死人复活。他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起了争论，会众也分裂了，成为两派。原来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没有天使，也没有鬼灵，法利赛人却认定这些都有。于是众人大嚷大闹，有几个法利赛派的经学家站起来辩论说，我们看不出这个人做过什么坏事，说不定有灵或天使对他说过话。争论越来越大，千夫长怕保罗被他们撕碎了，就吩咐士兵下去把他从人群中抢救出来，带到营楼去。当天晚上，主站在保罗身边说，你要壮起胆来，你怎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必照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到了天亮，犹太人在一起秘密计谋，并且发誓说，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一同策划这项阴谋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众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发了誓，不杀保罗就不吃东西。现在你们和公议会要通知千夫长，带保罗到你们这里来，装作要详细审查他。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走近就把他杀了。但保罗的外甥听见这项埋伏的诡计，就到营楼去告诉保罗。保罗请了一个百夫长来说，请你带这个青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要报告。百夫长就带保罗的外甥去见千夫长说，囚犯保罗请了我去，求我带这个青年人来见你，他有事要向你报告。千夫长拉着他的手走到一边，私下问他，你有什么事要向我报告？他说，犹太人已经约好了，要求你明天把保罗带到公议会里去，装作要详细审查他。你不要听他们，因为他们有40多人正在埋伏起来等着保罗，他们发了誓，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只等你答应。千夫长嘱咐那青年人，不要告诉人你把这事告诉了我，然后就打发他走了。千夫长叫了两个百夫长来说，预备200个步兵、70个骑兵、200个长枪手，晚上9点钟往该萨利亚去，也要预备好牲口，好让保罗骑上，护送他安全到达腓利斯总督那里。千夫长写了一封信，大意如下，德老丢吕西亚问候总督腓利斯大人，这个人被犹太人捉住，快要遭害的时候，我听说他是罗马公民，就带兵去把他救出来。我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他的原因，我就带他到他们的公议会那里去。我发现他被控告是为了他们律法上的问题，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名。后来我接到密报，得知害他的阴谋，就立刻把他送到你那里去，并且吩咐原告到你面前来控告他。于是士兵照着吩咐把保罗提出来，连夜带到安提帕地。第二天，他们把保罗交给骑兵队护送，就回营楼去了。骑兵到了该萨利亚，把信呈上总督，同时把保罗也交给他。总督读了信，就问保罗是哪一省的人，知道了他是基利家人，就说，等到原告也来了，我才审问你。于是吩咐人把他拘留在西律的王府里。使徒行传第24章。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律师铁土罗来了，他们向总督控告保罗。保罗传来了之后，铁土罗就控诉他说，腓利斯大人，因着你的缘故，我们大大的享受着太平，因着你的远见，本国大事改革，我们随时随地感激不尽。现在我不想多烦扰你，只求你宽容一下，听我们讲几句话。我们看这个人就像瘟疫一样，是煽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的人，又是拿撒勒派的首领，他还意图污秽圣殿，我们就把他捉住。你亲自审问之后，就必清楚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 犹太人也都跟他一同控告保罗，证实事情确实这样。总督向保罗示意叫他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本国审案多年，所以乐意为自己申辩。你清楚知道，自从我上耶路撒冷去礼拜，到现在还没有12天。无论在殿里、会堂中或城里，他们都没有看见我跟人辩论或煽动群众作乱，也不能向你证明他们现在控告我的事。但有一件事我要向你承认，他们所称为异端的这道，我正是根据这道来敬拜我祖先的神的。一切律法和先知所记的我都相信，我靠着神所存的盼望，也是他们自己所期待的，就是义人和不义的人都要复活。因此我常常勉励自己，对神对人要长存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捐款回来周济本国，同时也带了祭物。他们看见我在殿里的时候，我已经行完了洁净礼，并没有和一大群人在一起，也没有生乱，只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而已。他们若有事要控告我，就应该到你面前来控告。要不然，当我站在公议会中受审的时候，这些人若发现我有什么罪行，早就亲自说出来了。如果有的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所喊的，我今天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了死人复活的事那一句话。菲利斯本来就详细晓得这道，却故意拖延他们说，等千夫长吕西亚来了再断定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但要宽待他，不可阻止亲友来照料他。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的犹太妻子土希拉一同来到，他又传见保罗，听听他对基督耶稣的信仰。保罗讲到公义、自治和将来的审判的时候，菲利斯就害怕起来，说，你先走吧，等我有空的时候再叫你来。同时他也希望保罗送钱给他，所以又多次传见他，和他谈话。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为要讨好犹太人，就把保罗留在监里。使徒行传第25章。菲斯都到任3天之后，就从该撒利亚去耶路撒冷。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到他面前控告保罗，他们为了对付保罗，就要求菲斯都恩准把保罗解来耶路撒冷，他们好埋伏在路上杀死他。菲斯都回答，保罗现今押在该撒利亚，我就要回到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和我一同去吧，那人若有什么不是，他们就可以告他。菲斯都在他们那里大约逗留了不过10天8天，就回到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就开庭，吩咐把保罗带来。保罗一到，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就站在他周围，提出许多严重的控告，可是所控告的他们都不能证实。保罗申辩说，无论对犹太人的律法、圣殿或凯撒，我都没有罪。但菲斯都为要讨好犹太人，就问保罗，你愿意去耶路撒冷让我在那里审问这事吗？保罗说，我现在站在凯撒的审判台前，这里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对犹太人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这是你清楚知道的。我若做过不对的事，犯过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推辞。不过如果这些人告我的事不是真的，谁也不可以把我送给他们，我要向凯撒上诉。菲斯都同议会商量后答复说，你既然要向凯撒上诉，可以到凯撒那里去。过了一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到该撒利亚来问候菲斯都，他们在那里逗留了许多天。菲斯都把保罗的案情向王陈明说，这里有一个囚犯是菲利斯留下来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长老控告他，要求把他定罪。我答复他们说，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当面对证，又没有机会为所控的罪申辩，就被送给对方，罗马人没有这个规例。后来他们到了这里，我没有单言时间， 第二天就开庭，吩咐把那人提出来。原告都站在那里，他们所控诉他的并不是我所意料的恶事，他们与他争辩的只是他们宗教问题，还论到一位已经死了的耶稣，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关于这些争论，我不知道怎样处理，就问他愿不愿意上耶路撒冷去为这些事在那里受审，但保罗要求把他留下，等待皇上裁判，我就下令把他押起来，等候解往凯撒那里。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也愿意听听这人说些什么。菲斯都说，明天就请你来听。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威风凛凛的来了，同千夫长和城中的显要进了厅堂。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把保罗提出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座的各位，请看这个人，耶路撒冷和本地的犹太人都向我请求，嚷着说这个人不该活着。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但是他自己既然要向皇上上诉，我就决定把他解去。关于这个人，我没有什么可以呈奏主上的，所以把他带到你们面前，特别是你亚基帕王面前，我要在审查之后有所呈奏，因为我认为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状是不合理的。使徒行传第26章。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申辩。于是保罗伸手辩护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控告我的事，今天我可以在你面前辩护，实在是万幸，特别是你熟悉犹太人的一切规律和争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申诉。我从幼年到现在，在本国，在耶路撒冷为人怎样，犹太人都知道，如果他们肯作证的话，他们是早就知道我是按着我们祖宗最严格的教派过着法利赛人的生活。现在我站着受审，是为了对神向我们祖先的应许存着盼望。我们是二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是盼望这应许实现。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正是为了这个盼望。神使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认为是不可信的呢？从前我也认为应该多方敌对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后来就在耶路撒冷这样做了。我得到了众祭司长授权，把许多圣徒关在监里，并且他们被杀的时候，我也表示同意。我在各会堂里多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我非常愤恨他们，甚至追到国外的城市去迫害他们。那时候我得到祭司长的授权和准许去大马士革。王啊，就在中午的时候，我在路上看见一道光，比太阳更明亮，从天上四面照着我和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上。我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你要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是要指派你为我工作。你要为你所见过的事和我将要向你显明的事做见证。我要救你脱离这人民和外族人，差遣你到他们那里去，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使他们的罪恶得到赦免，并且在那些因信我而成圣的人中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因此我没有违背这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向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的人宣讲，后向外族人宣讲，叫他们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犹太人就是为了这缘故在殿里捉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得到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是站得稳，向尊卑老幼做见证。我所讲的都是众先知和摩西所论的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难，并且从死人中首先复活，把光明的信息传报给这人民和外族人。保罗申诉到这里，菲斯都大声说， 保罗，你疯了，你的学问太大，使你疯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没有疯，我说的都是真实的话，清醒的话，因为王知道这些事，所以我对王坦白直说，我确信这些事没有一件能瞒得过他，因为这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用这样短短的时间就可以说服我做基督徒吗？保罗说，无论时间短也好，时间长也好，我向神所求的不单是你，而且是今天所有的听众都能像我一样做基督徒，只是不要有这些锁链。亚基帕王总督和百尼基还有在座的人都站起来退到一边，彼此谈论说，这个人并没有犯过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对菲斯都说，这个人若没有向凯撒上诉，早就可以释放了。使徒行传第27章，他们决定要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就把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皇家军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有一艘亚大米田来的船要开往亚细亚沿岸一带的地方，我们上去船就开了。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马其顿的铁萨罗尼家人亚里达古。第二天到了西顿，尤留宽待保罗，准他去看看朋友，接受他们的招待。我们又从那里开船，因为逆风，就沿着塞浦路斯背风而行，渡过基利加和庞菲利亚对开的海面，就到了吕加的美拉。百夫长在那里找到一艘亚历山泰来的船，要开往意大利去，就叫我们上了那船。一连几天，船都走得很慢，好不容易才到了格尼土的对面。因为有风阻挡着我们，就沿着克里特背风而行，从萨摩尼对面经过，沿着海岸行驶，船程很艰难。后来才到了靠近拉西亚城一个名叫美港的地方。过了相当的时候，连禁食节也过去了，所以航行很危险。保罗就劝告他们说，各位，我看这次航行不但货物和船只要遭到损失，大受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宁愿相信船长和船主的话，却不相信保罗所说的。而且这港口不适宜过冬，所以大多数人主张离开那里，也许可以到腓尼基去过冬。腓尼基是克里特的一个港口，一面向西南，一面向西北。这时南风徐徐地吹来，他们以为风势有利，就起锚沿着克里特航行。可是过了不久，有一股名叫有拉德罗的飓风向岛上吹袭，船给风困住了，不能迎风前行，只好随着风向漂流。有一个小岛名叫高达，我们就在这岛的背风岸急航，好不容易才把救生艇拉住。水手把艇拉上来，用缆索绕过船身捆好，他们怕船在塞尔底搁浅，就收下船帆，任船漂流。风浪把我们颠簸得很厉害，第二天他们就把货物抛在海里，第三天又亲手把船上的用具扔掉，好几天都看不见星星和太阳，狂风大浪催逼着我们，这样看来，我们连生还的希望都没有了。大家很久没有吃饭了，保罗就站在他们中间说，各位，你们本来应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就不会遭受这场损失和破坏了。现在我劝你们放心，除了这艘船以外，你们没有一个人会丧命的，因为我所归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天夜里站在我的旁边说，保罗，不要怕，你必定可以站在凯撒面前，神已经把那些和你同船的人赐给你了。所以各位请放心，我相信神对我怎样说，也必怎样成就。不过我们必会搁浅在一个海岛上。到了第14天的晚上，我们在亚德里亚海飘来飘去，约在半夜的时候，水手以为接近了陆地，就探测一下，深36公尺，稍往前行再探测一下，深27公尺。 他们怕我们会在乱石上搁浅，就从船尾抛下四个锚，期待着天亮。水手们想要离船逃走，就把救生艇放在海上，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士兵说，这些人若不留在船上，你们就性命难保。于是士兵砍断救生艇的绳子，任它掉下去。天快亮的时候，保罗劝大家吃饭说，你们一直不吃东西，挨饿苦候到今天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点饭，这可以维持你们的性命，因为你们没有人会失掉一根头发。保罗说了这话，就拿起饼来，在众人面前感谢神，然后擘开来吃。于是大家都安心吃饭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人，大家吃饱了，把麦子抛在海里，好减轻船的负荷。天亮的时候，他们不认得那个地方，只看见一个可以登岸的海湾，就有意尽可能把船拢岸。于是把锚砍掉，丢在海里，同时又松开舵绳，拉起前帆，顺风向岸驶去。但在海水夹流的地方，船就搁了浅，船头胶着不动，船尾被海浪冲击，就损坏了。士兵想把囚犯都杀掉，免得有人游泳逃脱，但百夫长想要救保罗，就阻止他们这样行。他吩咐会游泳的跳下水去，先到岸上，其余的人可以用木板或船上的器具上岸，这样大家都安全的上岸了。使徒行传第28章。我们脱险之后，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当地的人对我们非常友善，因为下过一场雨，天气又冷，他们就生了火来招待我们。保罗拾了一捆干柴放在火上的时候，有一条毒蛇受不住热爬了出来，缠住他的手。当地的人看见那条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个人一定是凶手，虽然从海里脱险，天理也不容他活着。但是保罗却把那条蛇抖在火里，自己一点也没有受伤。他们等着看他发肿或者忽然暴毙，但等了很久，见他平安无事，就转念说，他是个神明。那地附近有些田产是岛上的首领布百流所拥有的，他欢迎我们，善意招待我们3天。那时布百流的父亲患了痢疾，发热卧病在床，保罗到他那里为他祈祷按手，医好了他。这么一来，岛上其他有病的都来了，也都治好了。他们多方面尊敬我们，到开船的时候又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送来。过了3个月，我们上了一艘亚历山泰来的船，这船在岛上过冬，船的名字是宙斯双子。到了叙拉古，我们停留了3天，从那里绕道航行，来到利基翁。过了一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到达布丢利。我们在那里遇见一些弟兄，他们邀请我们一同住了7天。这样，我们就来到了罗马。弟兄们听到了我们的消息，就从罗马出来，在雅比乌和三馆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胆子也壮了起来。我们到了罗马，保罗获准独自与看守他的士兵居住。过了3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都到了。保罗说，各位弟兄，我虽然没有做过什么事反对人民或者反对祖先的规例，却被捆绑起来，从耶路撒冷交到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讯之后，因为在我身上没有什么该死的罪，就想要释放我，可是犹太人反对，我迫不得已才上诉凯撒，并不是有什么事要控告我的国民，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谈谈。我原是为了以色列的盼望才戴上这条锁链的。他们说，我们没有收到犹太来的信，是提到你的，弟兄中也没有人来报告或说你什么坏话，但我们觉得应该听听你本人的意见，因为关于这教派，我们知道是到处遭人反对的。他们和保罗约好了一个日子，到那日有很多人到他的住所来见他，他从早到晚向他们讲解，为神的国竭力做见证， 引用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话劝他们信耶稣。他所说的话，有人信服，也有人不信。他们彼此不和，就分散了。未散以前，保罗说了几句话：圣灵借以赛亚先知对你们祖先所说的一点不错。他说：你去告诉这人民，你们听是听见了，总是不明白；看是看见了，总是不领悟。因为这人民的心思迟钝，用不灵的耳朵去听，又闭上了眼睛，免得自己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好他们。所以你们应当知道，神这救恩已经传给外族人，他们也必听从。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并且放胆地传讲神的国，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没有受到什么禁止。